问曰：依何等法有此三宝？而依此法得有世间及出世间清净升起三宝。就是前面这个解说了一下六种义，说这个三宝为宝，那就这里呢提问呢，依什么法会有这个三宝？那么依这个有三宝呢，那就能够有世间和出世间的清净功德，由这个呢升起啊，而不离三宝，就是由这个呢有世间出世间的清净，那也就是等于说了升起三宝有三宝的意思。答曰：唯彼义故，说两行记。那就是解释升起三宝之法，用两个记诵来说了。真如有杂垢，即远离诸垢。佛无量功德，即佛所作业。如是妙境界，是诸佛所知。依此妙法身，出生于三宝。这个偈颂呢，就说了依何等法有此三宝，就是妙法身有三宝，依妙法身得有世间出世间清净。那么这个妙法身呢，由前面呢这个颂展开了介绍，就是真如有杂垢。真如呢就是指实相的真理了，指佛性，这个本来清净，本有清净。这有杂垢，这个杂垢啊就是指垢染的意思，烦恼尘劳这些垢染。那么有杂垢呢，就是指清净自性在众生边这个无明复藏，没有真的清净，这个时候就称为如来藏，不称为法身呢，不称为如来呀。如来藏呢是在常曰无如来藏，就是有烦恼垢的意思，有杂垢的意思。那么后面还会讲到这个细节的问题，这个有没有矛盾呢？真如呢是清净的，那么这个杂垢啊，杂质了垢染呢，或者是掺杂垢染，这个是不清净的啦。怎么会清净的上面有不清净？如来藏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说了，后面会细讲，怎么样是 啊，清净又有不清净，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称如来藏。那后面紧接的这一句呢，即远离诸垢，那就是离了尘垢了，离了烦恼染了，离烦恼染呢，无染清净，那么这个显现真如功德呢现起，那就是转染成净了，离了戏论了，离了颠倒了，初禅的如来藏，那就是如来，无常了。所以转染成净呢，这个时候呢是法身，前面是如来藏。那么这个证的法身呢，觉悟无上菩提，有这个嘞无量功德，这个前面讲的，这个32种啊，多少啊，都是说这个嘞佛功德，10力、18部共法、大悲3念住啊，这些都是的功德的部分啊，呈现这些功德。即佛所作业，就是这个证了清净法身功德了，自然的任运利益众生，就是悲智双运呢，广行摄受众生、教化众生的事情，那就做出种种呢利益众生之业，有前面的利了，就是这样的功德作用呢，正好能够有力量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启发众生啊、教化众生呢，有智慧、有方法。如是妙境界是诸佛所致，就是这些境界了，殊胜微妙，诸佛所致，证了觉悟究竟呢，佛佛道同呢，这个殊胜功德呢，佛与佛都知道，一此妙法身，那就是最后解答这个问题，就依这个妙法身呢，清净功德，出生三宝，出生法宝，出生身宝，本身呢是佛宝，这样的话呢就三宝具足。此即现何意？即言如是三宝性，为诸佛境界，以四法次第，不可思议故。那实际上这个记诵呢，就跟其他前面同类的情况一样，就是从概率上或者某一个角度上再解释讲前面的这个两个颂的意思了，就讲前面颂的意思，就说这个三宝性呢，三宝呢是诸佛境界，就是由诸佛所唯一的，然后有三宝功德呢可得。那么这个当中呢，以四法次第，这个四法呢，就是有垢、离垢、功德、事业，这个四个次第， 那么这个四个次第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如来藏呢，如来藏功德呢，我们要了解呢，也要依这个佛圣教量揭示，见次明了，不然你还不懂，就是离不清楚了，就是前面讲的离垢有垢，既然清净，怎么又会有垢呢？那有垢就不清净了，那清净的话就应该没有垢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有细节的细微的所在，那要依这个呢，圣者了，觉悟了，来给我们啊，启发，由这个呢引导之后，正确的认识了，他不要走到一个相似的认识里面。有些人学佛法了，本来是要离我无我，这样的话证入真实，获得清净，得解脱自在，结果不正确的学习了解，最后走向一个大我，以这个错误呢为追求，就比如说佛性，众生共有，众生本有，凡圣等一啊，无二无别，相似的理解呢，就认为是一种存在，所以这个都是有的，那么只要这些随起的万念万想呢，收摄，不随万念，不随万想，那么就跟这个存在的佛性呢相合了，相应了，那这样的话呢，无处不清净了。就把这个佛性呢想成是一个呢大的一个恒常的存在而已，那实质上就是我之意嘛，就是我之想嘛，变成了一个大我想了，跟这里说的清净妙意呢完全呢背离了，所以修了半天呢走的歧途，走错方向，所以这个是有一些微妙要经过一个了解，那么这个四法次第呢不可思议，就是有垢无垢，功德是业，那佛的境界也是唯是一佛呢正得清净呢显示的，所以由佛揭示我们才了解，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佛的功德了，究竟有多大了，究竟是什么样呢，也不知道，一佛所揭示了才知道，所以这个都不是你经过思考推想能够推想得到，推想不及，推想不了，不可思议。此即名和义，那就是对这个记诵进行劝解，以文句了解说一下，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到前面这两个记诵，真正把它懂了清楚了那也就可以了，那么随文句呢，依次来了解，真如有杂垢者，为真如佛性，为离诸烦恼所常，如来藏故。那这个是四法次第当中第一法讲的如来藏。这个真如有垢啊，不是说真如本身有垢，这个垢呢有的地方又称为客尘，它是附着的， 附在上面的，所以说有垢。就好像我们说这个菜呀，这个萝卜啦，它有泥巴，那不是说萝卜当中有泥巴的成分，萝卜呢是菜呀，可以吃啊，这个泥巴呢它不是菜，不能吃。当然我们从生长的角度上来讲知道了，这个萝卜它要种在土里面吸收啊这个土的养分，然后呢慢慢长大了，那就有了这个萝卜啊收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土的部分也是其中的一个转化，那么这个是现象了。所以我们在借喻一个现象的时候，就是从这个主要范围来做对应的这个来了解认识，不是生包硬套，然后呢这个又转换了话题了，又想到其他的部分，那这个就是从这个关联的角度去思维，不是类比的角度来这个来认识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会有误会呀，不容易理解啦。这个真如自性呢是本来清净无诸垢染，那么在禅如来藏又是这个有垢，那要理解这个事情呢，那就取世间之相，取世间之物，那我前面就是举这个萝卜跟这个泥巴了，那你把萝卜来洗了，泥巴就没有了，就清净了。又像前面举这个琉璃，大宝琉璃摩尼啊、大琉璃宝摩尼，先依这个摩尼矿取这个矿石，然后再用布啊，用水啦，用木棒啦，各种工具经过流程，就是除尽摩尼宝之垢，摩尼宝之功德呢就显现了。所以摩尼宝在矿的时候呢，就是呢这个呢干净的啊，那么它附着的这些垢呢，遮掩了摩尼宝本身，所以看到的是垢，看到的是矿，看不到摩尼宝。在我们众生边呢，在禅如来藏的这个众生呢，看不到清净，我们看到众生呢都是烦恼啊，烦烦恼恼，东想西想，万念呢也调不了，遇到一些问题啦，前面讲八分不动啊，不变啊、就是利衰毁誉嗔机苦乐，那么就是世间的八种现象，在这些现象起的时候呢，没有断烦恼啊，没有得清净的凡夫众生咯，那是随着境界来转，被境界之风啊吹的这个嘞，这个摇摆波动，苦啊，就觉得难过啦，受不了啊，乐呢喜笑颜开呀、爱着其中呢，当着放逸呢也不能够为舍离，就是东风吹呀西边倒，西风吹呢东边倒，东倒西歪，这就是凡夫的心理了。所以他哪能够表现得清净呢、像佛一样的静止威仪，清净详叙，这个不管是有人诽谤佛，有人赞叹佛，这个都不会受影响，尝试清净安住，那这个就是清净功德实现了。 这佛都不一样呢，那么我们众生边呢，在如来藏的这个呢范围里面，也就是有够的这个呢，要将来可成佛的众生上，都是众生样子，都是凡夫的样子，就是烦恼相为多了，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那么这里细节呢，就是要知道，这个无明复常心呢，是虚妄不实的，在这个清净自性上来讲呢，它是一分遮掩，不是真正就能够染污到清净的自性，就是真理呢，不是因为我们不观察，不是因为我们观察扭曲了，真理呢就变化掉，可以另外有一个呢可得，不是的，只是你呀不知，真理就是真理，永远是那个样子，就是如是了，如此了，所以这个有垢在常是凡夫身中有情当中，为这个呢无明妄想呢戏论呢遮掩了，另外一分即远离诸垢者，即彼如来藏转生到佛地，得正法身，名如来法身故。那么这个在常如来藏，初常呢称为法身，法身呢就是这个佛功德了，说佛宝的时候呢就说佛功德佛法身，寂静无为，这个离前后寂，不在前寂不在后寂，不在经，就是超越三世有为之相，那这个是法身。法身清净，显现真如之性，跟这个清净之心呢相契相合。那么这个实质上的相契相合呢，只是去了戏论颠倒，也就是离垢了，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不是心有可得心有可成，法本不二了，这个呢平等一位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转的部分，转染，转染就如来藏的清净，那就是如来，没有转染的有垢呢，那如来藏，那么这个垢呢，它是众生呢在这个清净自性上呢所起的附着性的错乱认识，相似观察，所以就结成了这个那个，就好像水结冰呢，这个冬天特别是秋冬天以后温度就低了，你看现在很多都是开车是吧，打酸呢，下雪了，这个早晨起来一看这个玻璃啊有冰酸呢，光啊进不来，看出去看不了，那这个就要把这个冰啊去掉，怎么去呢，当然有的也是把它刮了又怎么样的，也可以弄一点不是特别热有点温的水就可以了，这泼上去它就化掉了没有了， 那因为是温度一低，水凝结了成冰了，附着上面了。等到温度一高呢，这个冰啊它就消融了，没有了。所以它具体呀、有没有一个可得所在呢？没有一个可得，没有一个所在。就是因为这个温度的问题形成了这个凝结。所以清净自性呢，本来清净呢，再尘不染，再圣呢不净，我们讲不垢不净，是不是圣的时候呢，就是除了什么东西呀、得给它除走了，这下子干净了，不是有东西要除走的，那是什么？就是醒梦。佛法来讲呢就是觉悟，梦中之境醒后不可得，觉悟以后颠倒之想无可归处，无可依托，找不到依托了，就是我们没有明了这个事情，无始以来无明复常，所以像圆觉经里面说这个呢，心佛众生呢、同一觉心呢、都是清净呢、可是呢众生呢在这个事相上有扭曲的认知，有这个呢不实的所想，就是妄认四大为之生相，六尘缘影为之心相。生相呢，地学火分了，物质了，觉得这个就是生了。那么这个心的话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上有种种想法、种种认识。那这个就是心了。那实际上呢，地水火火分呢，这个具有的四大呢，无常刹那变化。我们这个六尘缘影呢，前念灭，后念生，刹那生，刹那灭，生灭恍然呢，相续显现。犹如灯焰呢，就像那个灯焰，看起来是个灯焰，实际上呢，你一看到灯焰呢，它就灭去了，因为相续的这个灯焰活动有一个保持，那你这个观察呢就不如实观，误以为有稳定的灯焰在那个地方，所以早就灭去了，刹那不停，没有可惜可止的，所以就产生了妄认了。所以对于这个身体呢有妄认啊，这是我身体，你看这就是我了，长得高多高啊，多胖啊，多瘦啊，五官怎么样，头发怎么样呢、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存在的，心里也觉得是一个踏实的呢存在。昨天我想了什么，今天我想了什么，今天这个过去了又跨到明天，明天我又还在想什么，源源不断的想，认为这个心呢能够有这个功能，有那个作用，所以发起来呢都不离这个心。所以这是一个呢存在的，这是一个稳定的，好像有体的样子了。那实际上呢这个执着的生相以及固化性 所认为的心相都是呢幻化的不实的。之所以是幻化不实了，就对应到的这个实际了，像灯焰一样的刹那生灭了。可是我们的观察呢，对应不到的时候，就把它约略等于身心的存在，身心的这个所依，所以就不见真心了，不能够为通达这个的真如，那么作为发起观察呢，依般若观呢，依唯识观呢，也不解不同的一个角度，那么就是观缘起，观因缘，一切呢都是相待显示，没有东西，没有存在，是不变化的，可以从这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此到彼，没有，只是刹那生灭了，生相灭相呢，幻化宛然，是好像有的意思，宛然而有就是好像有的意思，就好像那个泡泡，这个水一冲呢，或者某种情况呢，激荡之下呢，一个泡泡出来了，这个光呢，侧面一射呢，还看到五彩斑斓，绚烂的颜色。可是它持续不久，就裂了，泡裂了，泡沫了没有了，世间这个物体现象泡沫，我们容易感觉到它的不真实，可是在具体的种种情形当中呢，我们就没有能够举一隅反三隅啊。再转微转细的观察生活当中的见闻觉知，很难突破。正是由教法、由道理的引导，知道了这个实质情形，所以方向呢就转了。所以对于见闻觉知的一切呢，不会停留在存在性的感知当中。而是依这些动态的事项常常思维观察，突破我们在镜像上的取着，把这个间隔呢隔害呀打破，发现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一切相无相，生相灭相呢不可得，所以生相心相也不可得，那就见真理了，见法性了，与这个清净的真如相契相合，一直以来误以为有的实质不有，龟毛兔脚，没有怀疑的了，那么这个就是直接契合到了，那就是离垢了。所以不是有一个可离，所以另外一个比方呢，就是这些基本比喻呢，都是我们这个凡夫范围可以理解、可以亲历的一些内容，来借喻一下。所以反过来呢，理解这个深的层面呢，那就容易这个获得启发，那就是另外一个比喻啊，就眼目有病的这个比喻样的。明明空中没有花，这个有病的眼呢，观这个空中的时候呢，确切的有花，就觉得很真实的有花，那等到眼睛好了，没有了。又好像我们这个心里面呢有疑惑的时候，有疑虑的时候，比如说怀疑某个人，然后他做了某个事，那么他是本来没有做这个事的，但是因为你主观的想象， 所以只要这个人呢，他的相应的一些行为啊，跟你想的这些事情有一点点摄入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塑造上去，添加成分，感觉好像就越来越像。这个古代有是韩非子还是谁的书了，这有个比方故事嘛，就是下了雨以后，他那个墙呢当他一个缺口，邻居就好心说了，建议他了赶快修上，就围墙不修好啊，怕有贼来，那么一说完了也过去了，结果他家儿子呢看到同样，也跟这个人呢建议，跟他父亲建议说这个墙倒了应该赶快修好啊，那么要修一下墙呢也请人呢找人呢，有时候不是一下子想做就做得到，或者有自己的其他事情呢也就把它搁置一下，哪知道搁置以后不巧就真出了问题了，有人钳住，这个偷走了东西，所以这个偷走了东西呢，他心里面的想法就来了，他就总想着了，这个邻居呢都这么跟我说了，那他都有这样所见呢，搞不好就是他偷的，他都有可能偷了我东西，那么又想一想这个儿子嘞，哎呀他很聪明，能够预见到这个事情，所以就越想越有啊，但是想了那么多嘞，跟这个事实是不是一样呢，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抓到贼了，这是另外人偷盗，不是他儿子了，也不是他邻居了，可是他的想当中他的认知当中，就越来越觉得是那个样，那么我们在人我众生受这些镜像上就不亲证法身以前呢，这个外烁的部分就是垢染，就是要离的要超越的，所以超越的是我们的虚妄想，那么现起的呢是虚妄相，所以都是不实的，那等到觉悟的时候虚妄想歇了，这个虚妄相呢就不现了，所以这个时候才是如实之见呢，真实观，就包括声闻法了，见无我了，证到了以后，那这个时候所见呢才是真实之见，就是如实之如实见，就我们无明复禅这个凡夫的角度一直以来都有一层呢涂抹，有一层塑造，只是没有深入观察了，没有反观了，这就随着转了，被他所着死，就像有时候这个世间人呢烦恼也多了，有的人就喜欢啊挑拨一些事情，现在跟这个说这样跟那个说那样，好两方一听了以后呢就越想越像呢，忍不住就起了烦恼争执起来了，那甚至于这样呢妄想越滚越多了，争不到一个究竟，然后将要说的事情呢都把它抛掉了，产生了新的这些妄想啊延伸出来，所以要见真理了以后呢，那这个根源性的问题呢就拔出了就解决了啊，所以见闻觉知之下呢烦恼就不随加重了，就我们加重的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没有离垢，所以这个离垢啊不是真实有存在性的破坏它了，而是将虚妄 不时的醒过来了，醒过来就真的真了，所以这个时候称为法身。佛无量功德者，即彼转生如来法身相中，所有出世间实力无畏的一切诸功德，无量无边故。那么这个无量功德呢，就是指的了转染成净，如来功德呢呈现，在法身当中呢，这个智慧圆满呢，有实力四无畏等等功德。这实力功德前面也讲过了，就处非处之力，种种戒之力，种种艺术之力，就是能够通达，能够如实了知，处与非处，就是业因缘呢，那是处了，这个吉祥之际啊，这个种种边见之际啊，不符合缘起的，那是非处的，这个都如实知，这样的功德呢，无量无边呢，就佛有无量无边功德，所以我们正在清净的时候呢，这个功德就呈现了，没有正在清净呢，那这功德不现，这功德被我们的烦恼遮掩了，就以烦恼状态当中，如果这个人妄想多，烦恼重，他就不能够去辨明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没有力量，为烦恼困住了吗？那等到他这个烦恼结清一点，思绪呢就清晰一点，明了一点，对应什么事情呢，他就能够有精神有力量，这还是烦恼轻重就有差别了。那如果是烦恼都消了呢，这个妄想呢，虚妄的认知了都除了，那么如实知了，无障无碍，身心自在，就可以大机大用，就是我们为什么比如说就像那个妄想的杂念一样的，你为什么有杂念咯，你想住住不了，比如说这个事情我不想想，但是呢绕个弯又把你抓走了，抓去了，那知道这些一切所想的事情非真实有，随息论见，种种呢想，种种这个取着去向，那么通达了就不随他走了，不随他转了，那么心如明镜呢，物来则现，物去不留，来了就现了，去了呢就不随现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啊无碍自在，比如说人有心事想某个事，其他事情他就不好想了，被占住了，所以什么占住我们，根本性来讲就是无明占住，种种的具体心理现象，贪嗔痴慢疑各种烦恼占住我们，所以这个实力功德这些不出现。修定也是啊，就是净化我们这个心理，只是说这个一啊，世间功德出世间功德的发展，没有正圣道之前，得定这个世间功德，通达了真理，正到圣道呢，由这个无漏慧所引呢，就出世间功德，那么出修定呢，妄想多了，这个不容易专注，经过一定的训练以后专注了， 所以只是烦恼能够政府烦恼减少了一点，那么这个观察就敏锐了，身心呢调和了，喜悦，有更多的力量啊，包括我们读诵经典都容易了。那往往是这个之前既没有定的力量，也没有慧的观察，所以这个有信心之后，初期阶段呢，熏习资粮呢，过程呢辛苦，什么造成辛苦？烦恼造成的，就这样的，那积累呀，久修、久学，这个因缘好一点了，那改善就多了，包括修定呢，就越往后走了就越容易了，只是你要懂，那么初开始入呢？不太容易入，坐下去没有几分钟呢，万想都跑到好远去了，所以这个无量功德呢，无边功德呢，由法身呢所写，依法身而有，也就是说呢，这个依如来功德，真如清净，可现的，即佛所作业者，彼实力等，一切诸佛，一切诸佛，法自然常作无上佛业，常不休息，常不舍离，常受诸菩萨记。这个就是次第当中呢，第四个最后一个，那就是佛呢所作业。这佛所作业呢，由这个如来功德，有十力十五位，这个殊胜这个利用，这样力量大了，那么这个任运现起。所以一切佛法呢，这个呢一切诸佛呢，法自然常作，一切诸佛法自然常作无上佛业，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悲，一方面是智，所以一切佛法常自然作无上佛业。悲的话呢，就是因地菩萨发心，大愿所引，众生接近呢佛之行愿呢乃尽，现在成了佛了，显现如来藏功德，有力有能啊，正好啊，广作利益，所以会这个有本愿呢相应，不停息，愿上就是不停息了。所以事项上呢就不停息了，这个是悲的部分。智的部分呢，就是常作所作呢无诸可作，一切呢现成呢，所以菩萨呢佛呢到佛的圆满呢更是这样的，次然立誓度生，无众生可度，度而无度，无度而度，度和不度而不可得，这我们众生从取着的境相上才会依这个可得想呢，觉得呢有这些种种的事情，以及呢这些事情当中的相对现象的取着，就是难行啊，难度啊，众生刚强啊，有没有众生刚强呢，这个从相对事项取着上来讲又刚强，那从广大净善究竟边来讲呢，无一众生不成佛，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要成佛呢就是待于因缘，待因缘而成佛，所以说众生有佛性，一切皆可得成佛。那么现前因缘呢，比如说入了外道见，入了某种恶见邪见， 那你说了讲了，他不会信受，也不会接纳，这个是一期因缘。那等到这个一期因缘退，即使他与这个真实功德呢，不生欢喜，有厌憎，那也结了缘，只要反应呢，都结了缘。那么过了若干世，这个坚固之念呢，往这个方向的这个在减弱了。所以众生在这个时候，佛呢为不请之友啊，再启发他，那么就又做了度化的因缘呢，那就成熟了，那么经过这个发起，有情众生本身继续的努力，终至成佛，像这个大圣这个经典当中，菩萨发愿，像地藏菩萨发愿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么他在相对小因缘里面，比如说说佛像呢，供养阿罗汉呢，回向给他母亲，那他母亲呢，邪见不信三宝，杀生，所以堕苦去受苦，有这个障碍之事呢，那么即使啊回向救拔了，那么在短期因缘呢，他这个寿年呢要夭寿啦，要继续苦啊，所以再给他增上回向，发大愿心啊，这个尽未来际的利益众生，唯愿这个嘞母亲呢，不再继续这个受苦啊，所以后来呢就增上了，所以就这个寿年这个延长，死了之后呢，得胜这个天上，又转生呢有三宝呢地方，那么这个就是相待的因缘，众多的一个不同，那么从这个大的角度上来讲呢，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就是时间久远的问题，那么而且这个时间久远，从真实本寂啦，时间也是幻象，时间空间都是参照定义出来的，就是说了这个因缘变化啦，由此时啦到彼时啦，乃至于到未来某时，它有什么影响，有什么结果，包括有些人谈到这部分的时候就会有疑惑，那是不是说先有因后有果，有没有可能先有果后有因，这是一个，还有呢，有没有可能这一因有多个果，或者是多个因只有一果，难道它就是一条线，只从这个到那个，那个再往前面一个吗？其实这些的话呢，都不需要啊，这个去错综的去来纠结，虽然道理上一见思维呢好像是确实这个还存在问题了，那可能是一个线的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如实去了解缘起法就知道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呢，此灭故彼灭，相待因缘生，不是随我们这个完全定义性的小的范围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在想的时候就想成的那个样呢，那实质上来讲呢，它就是有因，那因本身一层呢，它就有用，那就是有趋势嘛，有趋势呢，那它就有果，就是会有相应另外一个显现，那么超越了，这个就是说，离因离果， 离果呢是离系果嘛，离因呢是修到离系因嘛，那么就是契入实相呢，我们这个四相动态的变化，如是因缘，如是果报，那么从体性本质有没有可得了？没有可得，所以中观里面呢，观因缘品、观因果品呢、观四谛品呢，就是观因缘不可得、果不可得、四谛不可得、贤身不可得。那一下子有的从文字意义上去了解的时候就卡住了，就觉得说明明是要有嘛，这个因果作用是不失嘛，这个有没有相违？没有相违。说不可得嘞，是指啊参照性的这些种种相本质无，本体不有的意思。就像我们讲果一样的，它到底是果还是因呢？对于前面的影响它是果，对于后来的事项相应的参与它就是因。而且的话呢，之所以为因，之所以为果，就是它会有引发作用，它由作用形成了事项，就是这么定义了。所以它一直一直就是以相应的现象说的，不是一本子说的。这一本子说呢，那就是离息论相，离这个相对事项上的一个著作想、固执想、实有想，打破了、超越了的清净，就离这些了，就如是观了。所以实际上它不是有这个嘞本质可得的，那么这个就是事相善呢、清净呢、这个事理通达，那么佛的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呢，一直行下去，就是这个自然常作，无上佛业，坐而不坐，那么前面还有的比喻啊，就是比喻了什么呢？这个刀立天，这个善法堂呢，天古之名，刀立天有这么一个宝物，这个当中啊，善法堂呢，这个古啊，就是天人要退堕，要这个来安逸，那么这个古呢，就是自然就这个想起来了。天人聚集了，这个呢，策发起十善心呢，有这个作用了，那么他是不古而明嘛，自然而现呢，那这个是天人呢感得相应的这个一个现象，这福报的现象，那么佛说法了，佛出世了。佛到此世界到彼世界呢，任运而有，这个呢依相应因缘而现，比如说此世界这个众生因缘成熟，佛呢观察关键就来出世啊，就是从兜率下降人间，这个入胎出胎修行成就说法度化，那么这个就是相应的一个因缘事情嘛。那么从佛功德上来讲呢，自然常作，就是种种所做了，种种所行呢，不离真实本迹，如鸟飞空呢，无有痕迹。如水耶，如鱼行水呢，无有痕迹。这个离作者、受者，这个呢之相，无作者、无受者，无作者、受者。那我们以众生边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就是取着了。有作，这个有受者， 然后有施行，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呢坐累了就休息了，休息好了再坐了，是这样的。那佛菩萨呢，佛呢，不动本机而变十方，常不休息，常不舍离，那么一切不休息不舍离了，现象枉然呢，不可得不可住啊，这个呢清净相应，寂了啊无为，跟寂静无为呀、不相悖的，是不二境界，包括修道以上呢，大乘菩萨修道入无分别智以后，这个修道不修道呢，是无修之修，就是以无分别智对境啊消融，无可取着，那跟初期的众生发心呢，我今天念经了，我今天拜佛了，我又学了哪些教法了，这个是没有超越，为这个物面所复藏的范围之内。对于修和不修呢，取着有相应的四福之行，那就是修了，没有相应的四福之行呢，那就是没有修啊。就是动静啊有不同，行为不行为有不同。那么从清净自信呢，正如理中呢，这个呢理照作相，生灭来去的不可得，寂静本然，在在处处呢自在清安呢，常的妙用呢而无可用呢，所以说修也不可说，说不修也不可说，是无修之修，处处修啊，那处处修呢不可得呢，那亦不可说是修的这个呢住着性，那么这个就是殊胜即殊胜，到初地以上就这样的，所以到佛地圆满呢，那么是菩萨的大愿行实现，这个就是依智慧变，无形之行，行之无形，所以佛的话呢，这个教化众生没有辛苦的，无有疲倦，没有疲倦，那么常不舍离呢，常受诸菩萨记，这菩萨记呢就是菩提记了，就受这个菩萨多少多少劫以后，与某世界这个成佛度化众生，这个受菩提记了。所以这个依次第，比诸次第有四种不可思议，就是有这四种不可思议，是故名为如来境界，就佛的境界，如来的境界有这四种不可思议，那么见如来藏，说如来藏，由谁来说呢？由谁所见呢？就是如来所见，佛之教化皆是如来藏，真实认识，趋向清净，那么离了如来藏，清净功德所显呢，也是佛功德所显，所以具体所显种种功德，佛如实知了，都证到了，就是具足了，功德事业，有功德有事业了，这些都是佛宝两足增如来境界，那么依此境界呢，从这个色受内容上，那就是法宝了，从色受对象上来讲呢，净次能够成熟功德了，那就是身宝了，依证的无上菩提，这个证的法身的这个境界，有三宝，依此有三宝，基本上来讲的这个四处了就有了，就知道了， 到后面呢又进一步叙述，包括举例子，让我们人，让我们这个闻法者呢，听到的人呢，更多一点了解。何等四处既言，就是这个次第法呢，彼处次第啊，有四种不可思议，四种法不可思议，是故名为如来境界。那么这个四处到底怎么样说呢？如何讲呢？既言染净相应处，不染而清净，不相舍离法，自然无分别，就是染净相应处，就是这个一呀、真如自性，一这个呢，真如清净，所染所净，虽然所染所净，而实质上来讲呢，真如本净，无有染污，所以不染而清净，就是一切众生呢皆具，一切众生皆有，所以菩提树下了，佛觉悟了，见真理了，就赞叹，善哉善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都有，个个不缺，个个不无，都有的，所以不染而清净呢，那么这个所染所净呢，在前面解释的时候就讲了，一如来藏所染，一如来一法身所净，那么真如呢，清净自性本身呢，非可说染呢，非可说净，染净不可得，不相舍离法呢，就是在凡的时候是如此，在生的时候依然，从来没有脱离过的，从来没有脱离过的，不是说了要学法以后修行了，正道以后这个才有，没有正道，迷惑颠倒，生死流转，仍然是有，所以这个真理呢，不二，变凡变圣，凡圣等一，都是这样的，自然无分别，自然无分别了，这个是指啊，法真如性离细论，任运呢寂灭，这个呢，非这个思维所行，非这个言语来所记，自然无分别。下面就是以这个寄受呢来具体来讲讲，来做解释。此即名和义，真如有杂垢者，同一时中有染有净，此处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寄生当中呢，染性染净相应处，就是染净都有，有染就如来藏，清净了，那就是显现真如了，真的法身呢，称为如来，所以 又可以说是有染呢、啊，又可以说是净呢、啊。那在众生边呢，众生都有染。无明的细论颠倒啊，如果众生没有无明细论颠倒，就不称为众生了，转凡成身了。那么真如呢，再凡呢不减，所以跟这个圣者呢一同，就如圣者般，如圣者一样，这个真如清净呢，凡夫来颠倒了，清净颠倒啊，一者是净，一者是染，所以在这个同时当中，有净有染，从众生之所以为众生边，那就是染，从这个真如啊，真如自性上这个角度讲呢，再凡不减，本有清净，那就是清净呢，这个是不可思议，并现在中，又是染又是净，是有染有净，是不可思议啊，此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者，性生因缘法，生闻必知佛，于彼非境界故。这个生闻缘觉了，发起心得解脱，那么就是要离垢染真清净呢。所以对于佛所说，佛之皆是，这个真如呢，同时有垢染，那么这个理不理解？还不理解，只是深信呢，佛是大智慧者，遍知一切，圆满智慧，不会一说了，不会妄说，佛是真语者、实语者、真实语者，离虚幻语，不会来这个来错乱，那有这个心啊，但是从这个理解上接受的程度呢，不容易理解，还接受不了，包括读这个宝性论，起心论呢、啊、楞伽经、圣曼经，讲众生具佛性的大圣经典，初学时啊还不是很明了，那么这个都会有一些啦，观念上的阻碍，就是怎么这样子说嘞，清净呢就是清净呢，染污呢就是染污了，怎么可能又染污了又清净呢，这样说不过去了，那么随这个道理的阐述，渐渐的了解了这个事情，知道这个染呢、啊、它是附着的，课程烦恼，这个净的话呢是究竟的部分，本质的部分，众生皆具本来清净，所以同一时中，现垢现染，都是呢不相矛盾的，这个二者呢所依的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染的话呢是众生边的细论范围嘛，净的话呢是真理边呢普遍意，一切这个现象当中啊都是如此嘛，所以这个怎么会有相违呢？不相违，声闻呢有难，初学呢也是有难，久修或者声闻发起了大心呢，这个深入观察， 那就消除了这个嘞困难，没有这个难处了，障碍了。下面的这一段呢比较长哦，就是后面还举了个故事来启发揭示。这个真如呢净染的事情，是故圣曼经中佛告圣曼言：天女自性清净心，而有染污，难可了之。就是引这个圣曼经，圣曼经当中呢，佛说法的时候啊，就告诉这个圣曼，就是圣曼夫人呢、说天女啊，这个自性清净心啊，有染污啊，要能够道理上通是不容易的，所以说难可了之，那要入门要去入，虽然难也要学也要懂，学懂了那就能够升起真实的观察，正确的这个思维，那么辗转真善呢，由资粮道进入加行道，由加行道呢，那就见道啊，那就见真实了，见真理了，那么这个难可了之呢，又进一步说了，怎么难可了之？有二法难可了之。为自性清净心难可了之，彼心为烦恼所染，难可了之。两重在里面，前面呢是一句话，这里呢要掰细了分开了说，这个自性清净心难可了之呢，就是真如心，就是智慧升起，照了真实，无分别之气证到了真如。这个所现呢，这个相应呢，就真如心清净心，自性清净。那一入无分别之了，就能够照了真实，灭除细论。无始以来的复缠呢、遮断呢、消融、消去、去除了，这个就像眼目有病，一旦治好之后，这个眼睛的病没有，所以真实的看世界了，看到山呢，如实知道山；看到水，如实知道水；看到树木繁色。虚空如实知道树木反射虚空，这个眼目有病的时候，看山看水看树木看反射看虚空，都有附着性的一层，由这个病所显的，比如说黄色啦，头发丝啊，所以吃碗面条都看到面条里面有头发丝，这个是病的作用，用在这个比喻的事情上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呢愚痴的作用，无知嘛，无明嘛，这个作用，所以我们众生不太容易啊安乐了快乐了，总会有各种啊烦恼啊出来想起来，就是因为有这个嘞，根源性的问题解开了，根源性破除了，眼目的病好了，这个时候就看了青的山了、绿的水了、无碍的虚空了、反射等等了， 那么这个导想无明去了，显现真实与清净性真如清净本然呢相契了。经文觉知当中的一切都是如幻如化，虚幻不实，非有可得。这个心里面呢，起念动念呢，都是万动万作。就好像有人吓你，拿个东西一扇过来，你赶紧就躲，他做了个假动作呢，他是吓你一下，他并不真的就把那个东西打过来，可是你的反应呢，反应的很紧张，这个反应的心理呢也很呢认真，也丝毫啊不觉得假。那如果是你直接就遇见了，它不会有真实这个类危害，也就是一个假动作，那你就一动不动，不用避散呢，躲让呢，没有危险呢，心不紧张呢，就这个相呢不为妨碍，不为扰动。所以与实相呢相契了，这个心呢离取舍不着妄，所以这个妄念呢不动了，妄分别也不起，时时处处来清净相应呢，这个就是了清净心。这个跟实相相契啊，本然清净呢，原来这个随妄呢是一直以来没有真的真理的缘故，梦没有醒的缘故，所以才会呢由此啊去向彼，由彼啊去向另外一个，动转不已，心中呢不安，那不安乐了，所以哪里能够呢自在了，自在不了。所以这个是清净心，就是由真实相契观察以后，不随虚妄反应，不有虚妄念的照了觉知，这个是清净性的部分。彼心为烦恼染，亦难了之。就是我们众生不觉不知，就是如此，都不感觉到，都不认为这个是妄动心，升起的是虚妄念，随住的是虚妄境。就跟这个圆觉经揭示的一样的，妄认四大来为之生相，妄认六尘缘影为之心相。所以生相有相，心相有相，谁生相心相起进取，谁取呢？辗转思维了，这个呢扰乱不安了。那么如实观呢，身心啊虚伪不实，烦恼呢不起，万分别呢不生，所以从本以来就是这样呢。所以这些所染呢没有实质，只是呢在这些现象上被自己扭曲掉了，打结了，所以在这个扭曲之下虚名妄想，非有真实，原来是这么染的。所以不真正见的真理呢，这个颠倒性呢理解不了， 那么见了真理以后，这个颠倒性呢真正理解了，真正理解了以后呢，就不取妄不取真嘛。这个不取妄呢，就是知道导想所现，佛无光略影。不取真呢，就是本来皆真，事实如此，非是心得，本有清净，那就不取真了，那就是可了啊。这个时候呢，能够了知自性清净心，能够了知这个清净心烦恼之长，才能如实了。天女如此二法，汝既成就大法菩萨摩诃萨，乃能听受。这个就讲得很有意思了。这个声缘都难知，凡夫更加不知了。应机的这个众生呢，这个天女啊，这个圣曼呢，也是这个应机的了。那么还有呢，登地菩萨、法身大士，这个呢，入无相呢，证了无分别智的。对于这个清净心以及烦恼染，能够明白了，明白这个事情了，这个明白呢，就是智慧具足了，真实契入了如是正观，不是一个文字的了解，意识的学习，认识了这个类内容，也不会呢，这个如声闻缘觉了，辟支佛了，这个是一教奉行，而是呢，实质的观了，能够从这个无分别智，真如清净，同佛所见呢，同佛所知，诸语声闻辟支佛等，唯一佛语性此二法，既言染净相应出故。那么这个染净相应，这个净，真如自性的染呢，这个妄想颠倒啊，复辟真实，那这个寄送的这个部分在这里呢，前面呢就讲了，那这个不可思议啊，难了难知了，大菩萨能知，具根性。那么这个声闻缘觉辟支佛等呢，就是说了个等，那等的还有其他什么呢？就相类的还有啊，未登地的菩萨、凡夫菩萨，发了大心，还在资粮呢、加行呢，这个没有见圣道，没有见这个真如啊、以下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凡夫嘛，所以诸语声闻辟支佛等，那么主要说辟支佛呢，说这个声闻呢，那就是二乘，就二圣的这个根性，对于这个呢清净真如呢，这个不洞察了，不了知了，理善呢有爱，那么这一部分的众生呢，生有情呢，要进一步功德圆满，堪为菩萨大士了，那就是要进一步发起广大心，对于这个深妙之法啦，要听闻得解，那么就不停留在二圣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实质上，这个是进一步要增上的当机者。 更广的角度来讲呢，一切众生呢，包括自量位的菩萨呢，还没有亲证，都应当呢学习了知。这样的幻象呢就更明确了。那么这个呢，僧缘等呢这些呢，没有正道的人，包括发大心，只是闻法的，心发意菩萨这些，他还是因地当中，所以就依佛语性持法，都依佛了，决定信心，就是皈依了，信佛、信法、信僧呢，决定方向建立，不是说这个一皈依了就成佛了，所以包括这里僧缘呢，二圣呢得解脱了。但是依有三宝信心故，即使啊不解为正之意，仍然能够听受，这众呢真善因呢善因呢，所以信呀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从解上来讲呢，主要就解了，清净心难可了知，清净心染污难可了知，那么，有这个了知的话，真实了知的就有正道，信心了知呢，就是三宝有信心，这个了知了，这个就解释了染净相应处这句话。